波波
波
波，欢迎收听
波波小电台。
欢迎收听新的一期波波小电台，我是刘思琳，
我是包包，
我是我是宫田，
干得漂亮，有史以来第一次，第一次有那个我们的嘉宾朋友抢在主播宫田之前自我介绍的，可见他对我们波波小电台有多熟悉，对不对？
嗯，
对，
有多么的熟悉呢？宫田，你讲讲。
就是又是一位跟我们相守应该也是有8年的好朋友的、
嗯、对，
应该是我们第一年做小电台就有来加入我们的小电台。
对，
从我们这个 老朋友聊聊天系列也可以看到嘛，因为我们老朋友聊聊天也是按照来我们小电台的顺序去找的，然后现在包包学姐应该是我们的 第四位嘉宾，
第四位，
所以也可以看出包包学姐在小电台的地位，
资历很老、
啊、对，
老到他都不愿意回顾自己的过去。
对，太久了，很久之前。
是的，以前的节目里面我们都叫他，亲切的叫他包包学姐，然后我们也会亲切的叫另外一位嘉宾包包学长。此时此刻呢，我就身处在包包学姐和包包学长的家中，他们位于苏州的快乐老家，他们的快乐老家。我在苏州有另一个快乐老家，那是母恩家，我室友家。对，但是这里是包包学姐和包包学长的快乐老家。然后我今天下午很有幸的接受了邀请，然后来他们家做客，参观了就是他们这整个非常装修风格复古、也没有很复古，有一点复古，但是更偏那种欧式豪华的装修风格的家，是吗？
它是有点整体的硬装，就是有点偏欧式的风格，
欧式，
然后它会有一点中式的元素在
混搭进去，
就是有些比如说木头的雕刻，因为之前的那个房主他是比较喜欢这种风格，
对，
然后我们是买了一个二手房，
嗯，
然后住进来了之后就是它的硬装是拆不掉的、
嗯、
所以我们只能在那个软装上面尽量贴合它的风格，
对，
所以我们后面买的那个床具啊还有餐具啊以及一些柜子都会尽量的往它那个风格上贴、
嗯、在基础上去配合它、哎、那还挺，你们有觉得自己牺牲很大吗？就是其实你们并不是很想要这个风格，
就我刚来的时候会很不适应、
嗯、
就是我刚来的时候我刚毕业嘛，然后就是我对房子的概念可能就是那种原木风，
对，
或者是小清新的那种
风
格，
地中海风，
对，就是、
嗯、
不会是说和这种就是有点土豪的这种欧式的风格，
真的很土豪，大家看不到，
就是我刚入住的时候也很不适应，
对，
然后后面我就看惯了嘛，
嗯，
然后我们自己现在这个榻榻米的房间就是我们两个会喜欢的那种日式的风格，
这就是我想特别介绍的，就是当我在包包学姐家转悠这么一大圈，她给我啪打开了一扇门，一扇那种横向拉开的门，然后说这里是我想隆重给你介绍的我们一个榻榻米的小房间，然后就会发现这个空间跟外面完全不一样，它是一个就是虽然作为书房存在，但它更多的是一个平的很宽阔的榻榻米式的房间，然后刚才包包学长来哼哧哼哧的把这个房间的正中央的一块布掀开，然后从底下变出了一个木质的书桌，就是更加的日式榻榻米，对，
可以给宫田看一下，
给你展示一下。
就是它是一个书桌，然后它可以收纳到、
对，它可以藏到整个榻榻米的下面，
它就变成一整个平面。
对，然后包括他们说，其实这整个家里面，由于之前的房主导致基本上没有一面墙是完全的空白的，就要么都贴上了花花的墙纸，要么就贴上瓷砖，但只有这个房间有一面墙是空白的，所以这个房间仍然还可以作为他们的影音室，就是投影到墙上，然后晚上看电影什么的，特别特别的像一个秘密基地一样，很好的空间。对，所以我和包包学姐现在就在这里跟公公田一起录音。嗯，
刚刚你们的是就是六四零跟包学姐给我转了一下摄像头，我感觉那个打到那个落地的那个窗户那个地方、是有一个落地窗，就很像日式的那种风格。
对，非常的日式的风格。嗯，非常有，
而且采光也很好。
对，以及包包学姐一开始就跟我介绍说，以后这个榻榻米的房间还可以让宝宝在上面爬着玩。
对，
所以说其实我们聊的这一整段话里包括了很多很多的信息量，一个就是之前在小电台里秀恩爱的包包学姐包包学长终于领证了，结婚了，办婚礼了，然后甚至现在已经步入了一个更加不一样的阶段，
单口之家的一个状态。
对，就是包包学姐正在怀孕，你自己说。
对，我现在是怀孕大概是七个月左右，然后预产期的话在十月中旬，就是说到可能到十月中旬之后我会消失一段时间，然后到十一月的时候我就是
又出现
坐完月子了，然后我就会就是可能又回到大家的视野，或者有可能我也会疯狂晒娃，也有可能。
对，可以，
就是可能在朋友圈里面疯狂晒娃。
期待到时候会变成一个怎样的宝宝学姐。嗯，我刚还特地查了一下，十月中旬出生大概率就是天秤座，是不是跟宫田一个星座？
哦，对，我刚刚想说那大概率是一个天秤座的宝宝。
对
对，
嗯，
但是我对星座不是说太，
对，包包学姐是一个理性的人，
对，
她不相信星座。
对，我不信。
没关系，天秤座是个好星座。
题外话问包包学姐相信十六型人格吗？
MBTI、
就是那个，哦，这个我最近有测，但是我已经忘了。对，我看一下我的测试报告。
你看，
对，就是
那感觉应该也是不太相信的，既然都忘掉了。
对，因为它有四个字母，我并不能记住四个字母，但是我有报告。
哇塞，你的报告还是个 PDF？
对，我是在那个 Boss 直聘上做的报告。就是做了
边找工作，
所以这个 boss 直聘做完是会把你的 MBTI 显示在 boss 上吗？
应该也不会，就是他应该会尊重你的隐私，所以我测出来是这个
哦
，ISTJ，
可靠严谨的列文虎克是谁？反正就可靠，
发明显微镜的人吧？
哦，是吗？
就是一般会说就是观察的很细致，
对，观察的很细致，嗯，
所以我是个 I 人。
我们三个 I 人
哦，你也是吗？我不
信谁，
我
不信谁，
我不信你是，
我不 I。
我觉得他，我觉得宫田是。
为什么我不是？
因为我觉得你很有热情。
什么方面的热情？
就是
对生活的热情，
对人很有热情。我觉得你并不 I，
所以你感受到了我的热情是吧？
对，
谢谢。但其实我是 I 人了。
好吧，那我们三个都是。
对，我和宫田都是 INFJ。嗯，就是跟你两个一样 ，I 和 J 一样。
那你另外是什么？
另外两个不一样
哦。
F 是啥来着？
好像是直觉型
啊，对，
是什么理性型？
对对对，那个
就是
T 就是完全的理性，偏理性。然后我们俩的 F 就是直觉一些，偏直觉一些，
就是偏情感一些。你看我完全就非常 T，
对你完全就是个，
我是一个。93%
的 T， 就是完全没有情感。
我想来问一个问题，就是就比如说，如果你现在是一个 leader， 然后你的有一个下属，他现在说因为他家里的事情，他想耽误工作了，你会觉得家里的事情是家里的事情，工作是工作，就是你即使家里有事情，你还是应该处理好工作，还是因为你觉得你会很同情他？
我觉得。就是哎呀，这个问题好难。就是我首先我没有当过 leader， 但是如果说 同事家里有事的话，我觉得也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说，我觉得也不至于到耽误工作的地步，就是总是有一些弥补之策。就是当同事抛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肯定会有一些备选方案嘛，比如说找另外一个人接手，
对
吧？或者你可以休假调整一下，
嗯，
这个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紧急到。就是这个人一走整个事情就崩了，
嗯，
也没有任何一个打工人有这么重要吧。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不会评价他就是是因为有情绪还是怎样，
嗯，
就是我会想办法
解决问
题，解决掉这个问题，
嗯，
然后尽量的让他感受到就是职场上的关怀。
对
对，就是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怎么，为什么你抛出这个问题啊？
就是我不是新入职的一个公司嘛，然后我们的那个领导他跟我好像说是跟我们人格是一样的，是 INFJ，
uh-huh.
然后但是我在第一次跟他们聚餐吃饭的时候，就是没有领导的那个聚餐上面，大家所有人都说不相信那个老板是个 F， 说就觉得大家跟他请假的时候他就显得极其的理性，就是要各种就是跟你分析利弊，然后就是其实是解决问题导向的那一种。所以我后面感觉到，其实即使我们在生活里面可能是 INFJ， 但是可能进到工作里的人格会被变，就是转变。
对，
就是你会非常的理性，非常的解决问题导向，
对，
就是会把偏情感的或者是个人向的东西会权重放得更低一点。所以我刚刚会好奇一下，就是94%的就是 T 这个视角会怎么去看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还挺跟我的想象也挺符合，就是会以解决问题去做导向去看这个事情。对，
我觉得工作上就是解决问题，
对，
工作上就不需要什么情绪和感情，
尽量不要有太多，
嗯，来自一个老打那个比工作的时间比我们久很多年的包包学姐的肺腑之言是吧。
嗯，算是吧，就是你不要预设太多，也不用想太多，
对，
就是把问题解决掉就行了，如果你解决不掉，总有人来解决。
嗯，
然后你就把这个问题捅出来就行了，
捅出来，
嗯，及早的释放它的风险，嗯，
对，没错。
刚一下子从小宝宝差到了星座和
都怪宫宫田你知道吗，现在宫田在播讲台只要是他录他就一定会聊工作
哦，
对，只要宫宫田出现就会聊工作，但我觉得也挺好的，反正你们都公开头嘛是吧
而且我们工作也比较相似，我也是产品岗，
对，你们俩比较相似的，
啊，是的，嗯，那是很相似。
那他应该不做硬件吧？
对，不做硬件，
对，不做硬件，
都是软件，
没有接触的。
嗯，
那可能是不一样的领域，就可能差挺多的。
虽然同样的 title， 但是面对的产品都是不一样的。嗯，同为产品经理，
但是没准我以后想跳槽到硬件
啊，为啥？
感觉互联网这边都已经感觉没有什么新的增量空间了，就是都很难生存。
包学姐，你们有增量空间吗？
我们有很大的工作前景哦，你可以考虑来我们公司因为我们公司是做目前是一个相对比较小众的朝阳的一个行业吧。
嗯，
然后呢现在互联网行业的话整体会有一种就是巅峰再往下玩，就是它增速已经没那么快了
的
那种感觉。
嗯，
就是嗯，可能大家我觉得就是还是会回归一些实业经济的发展。如果说就是像经济环境比较好的时候，大家有很多的钱，那可以进行一些娱乐业或者服务业的支出。
是的，
但是现在疫情过后，大家整个，就是，
经济比较差，
就是感觉这风险的意识以及就是没有那么多的钱来投入娱乐行业，那整个服务业的话肯定也会是一个就是放缓的一个趋势嘛。
对，
所以如果
所以根本拍电影没戏的拍电影活不下去
就可以蛰伏一段时间就是等到这个经济又好一点，
反正你拍电影也不是为了活下去
嗯，是这样。所以其实就是刚刚简单介绍的包包学姐在小电台消失的这段时间的人生，跟宫宫田还是有一些就是类似的经历嘛，就是对，都走入了稳定的家庭生活，婚姻中。对，然后不知道宫宫田有没有什么好奇的想要向 包包学姐询问请教的地方。
那我们感觉可以按照人生的时间线来，虽然我其实最近的这一段我对包包学姐就是孕期的这一段准备还比较感兴趣，但是我们先倒到前面了、
嗯、
所以包包学姐是毕业就跟包包学长结婚然后在苏州定居了吗？
也没有，我是2018年的时候毕业。
对，我们都是武大本科毕业。
然后我老公是2019年的时候毕业。
哦，对，
因为他有多读一年那个
研究生。嗯，
然后他是应该是2019年回国，他回国之后我就开始在2020年做返回苏州的准备，因为我第一份工作不在苏州。
嗯，
就是那个时候对就业行情什么都不太了解，就签了一份，就是有工作我就签了，就那种感觉。然后我在2020年的时候应该是回到苏州，苏州之后呢我就开始跟我老公同居了，就是就住在一起。然后、
嗯、那个时候还没有领证是吧？
对，但是已经见过家长了、
嗯、
就是双方家长应该是比较认可的那种状态、
嗯、
然后后面就是同居，然后就是订婚、
嗯、
然后结婚。
嗯，
同居订婚领证结婚。
嗯，
就是大概就是这四步。
对，
然后结婚之后我应该是2022年的时候结婚，2022年年初的时候结婚。
嗯，
到现在的话结婚应该是2年多了。
对，
然后我们在就是我现在是怀母第一个宝宝。
诶，第一个宝宝，所以你们有计划生几个宝宝吗？
我们没有计划生几个宝宝、
啊、
就是我只
是
想
说
明这
是
第
一个宝宝，在此之前没有宝宝。对
对,
对，所以你们当时回苏州是很早就商量好很明确的决定嘛，就是大家就是确定以后的生活就是要定居在苏州。因为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为什么想问，就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哎，怎么感觉变成了我的咨询的一个、
你说嘛，
就是比较纠结的话题、就是像我其实毕业的时候工作，因为我是研究生在北京读的，我找工作就顺其自然的找在了这边，但是在北京定居的生活压力又非常的大、然后呢但是就是我又就是没有，其实如果下定决心你说你就要待北京，那就开始准备买房还房贷，感觉也是能够想办法留下来的。但是我觉得我就下不定这个决心、然后我说回武汉吧，我又觉得武汉没有一个可能相对跟北京一样那么好的工作机会和就业市场，尤其是现在经济下行又比较厉害，所以其实会比较好奇你们当时是怎么样很坚定的就是愿意留在苏州，或者是决定定居在苏州。我知道可能有一个原因是因为你们是不是都是江苏的人？
对，我们都是苏州的、
嗯、
就是我们两个是高中同学嘛，所以我们高中是念的同一所，然后会地缘上我跟我老公会比较近一点，就是你跟你现在的对象你
们
都是，
他
们
也都是湖北人，
都是湖北的。
对
OK， 那
有一点像其实。
对，然后
在包包学姐思考的过程中，我先替包包学长回答一下，因为刚刚我正好好奇、问过一下包包学长这个问题。对，因为其实如果大家听我们刚开始的节目就会知道包包学长出现过，然后他当时是怎么出现在小电台呢、是他远程跟我们连线，他当时本人在英国。对，然后刚才正好包包学长哼哧哼哧跟我们抬那个榻榻米的桌子的时候，我问他，我说当时你英国研究生毕业之后你是直接就回苏州吗？他说是的。然后我说那你为什么没有想着比如说在英国先找份工作，或者试试看能不能留在国外之类的。他的回答是啊，因为包包在呀、他说肯定还是包包最重要的，
因为爱情，
因为爱情。对，所以我替包包学长先回答了，然后我们看看包包学姐的选择是为什么。
就是从我的角度上来看这件事情，是因为我的人生有一个重要的决策是我爸妈帮我做了，就是他在我本科的时候就已经在苏州买房了。
哦，
就是房子这个事情就首付嘛，然后后面就开始持续的还房贷。这也是我毕业之后没有读研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家里经济可能就是会需要我来支持一下。然后所以就是房子就定下来了，房在很早的时候就定了，可能在我大二的时候就定了之后呢，然后就是回苏州就是成为了一个我觉得基本上会定下来的选择。
明白。
对、第二个的话我们两个都是苏州本地的，就也还好。
对，
然后其他的城市的话像上海就会觉得压力会比较的大、倒也没必要，
上海太贵了。对， 没必要。
对对对，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因为房子。那然后霍聪的话，他是应该也是就是因为爱情吧，
因为爱情，
但是
因为爱情。
那在苏州，就是你之前说可能刚回去的时候，就是刚毕业的时候，也可能工作也不在苏州这边嘛。刚说到会回去，有一个返回找工作的过程。就这个过程，你觉得苏州的就是这种就业市场会好吗？就是好找吗？
我觉得这个专业有关，因为我本身是工科的专业，我学的是自动化，就是我的就业面是比较广的。
嗯，
就是我其实可以进，比如说这就是所有要求有理工科的我都可以进。
对，
然后可能比如说做一些技术，或者是做产品经理、项目经理，甚至是做销售，都 OK， 就是这些都是我可以就业的范围。
嗯，
所以我觉得整个苏州就是会好找一点。我当时是就是已经找好了下家之后，就是从常州跳槽到苏州了。
嗯，
然后我的在苏州第一份工作不是很顺利，我是做了一个销售。
嗯，
然后就整天压力很大，然后我就过了两个月吧，我就辞职了。
嗯，
然后再过了一个月之后，我又找到了我现在的这个工作。
嗯，
就是觉得整体还是比较好找的，就是首先是因为我的专业的问题。
嗯，
第二个是本身我们也有那个学历的光环嘛。
嗯，
就是会好一点，
名校光环。
对，就是会有一点光环。
嗯，
就是肯定是有这个红利在的。
是的。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降低预期嘛，就是你本科毕业的话，就是也不说是要多少钱或者是怎么样的，就是先有一份工作可以进行一些积累。
嗯，
找一个就是有发展空间，然后公司整个就是感觉两三年不会倒闭的这种公司，
是
就是会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我觉得苏州整体的营业环境还是比较好的，它也是一个新一线城市嘛。
对，苏州好舒服，太舒服了，我快乐老家，再一次表扬一下苏州。
对，
我知道母恩跟我那个潘潘他们都在苏州嘛。
嗯，
然后我之前也去过苏州一次，我觉得苏州整体还是比较适宜的，而且苏州应该是算企业还比较多的。
嗯，
就感觉很多数字化的公司，好像微软呀，还有什么，就是一些是不是偏就是传统企业，很多公司都在苏州，就有很多产业园，就整体经济发展还是比较好的。
对，苏州应该是就是经济就 GDP 就是也是比较好的。
对，
就是像新一线城市里面，江苏省有上榜，苏州，然后是无锡、南京。
嗯，
就是 top 10嘛，就是 top 10里面有这些，就是除掉北上广深这些超级城市之外。
嗯，
然后
而且好像很多那种外企都愿意来苏州这边，
对，
设厂，这边好多外国人。
对。
嗯，
就是它有一个工业园区，会就是有很好的营商环境。
是的。
对，然后也有一些比较老牌的制造业。
嗯，
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啊，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
那就从工作到生活，因为我们之前就是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包包学姐之前就是聊她跟包包学长从高中的那种爱情故事，然后所以我很想知道，所以你们后面就是异地了再回国一起就是同居到结婚，就是你们会觉得这种生活状态，就是首先第一个是就是结婚这个当时是你们会有一个什么动力推进吗？还是说到了某一个阶段感觉哎可以结了，顺其自然就结婚了？
你有那个婚前恐惧吗？
我
当时完全没有。
我还好吧，我不是太恐惧。首先的话，我跟他认识的时间会比较久，就是整个性格上我觉得是比较契合的状态。
嗯，
第二个的话就是其实我们父母也都见过。
嗯，
然后我觉得他的整个家庭也都是就是比较和善的，性格上下会比较好相处的这样子的一个家庭。
嗯，
然后双方的家长的话也没有什么矛盾，就挺好的。
嗯，
基本上应该就是在我这边，就是我最大的坎就是我毕业之后找工作了一段时间，就是我来回苏州的时候找了一段时间工作。
嗯，
那段时间我整个人就是比较低落嘛。
嗯，
因为我处于一个跳槽失败了， 然后在这个第二份工作里面整个很受挫，
对，
然后我要重新开始找我的第三份工作，
嗯，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老公就是给了我一些支持嘛，
嗯，
就是这种就是我觉得就是没什么问题，就是我们会成为一家人，就是不觉得是比较自然的事情，
嗯，
然后等我工作稳定之后我们就开始考虑就是订婚啊领证啊，
嗯，
就这些事情就基本就是按部就班的在做。
对，还是我你是自己觉得一定要等到自己工作稳定之后然后再来进行接下来这几步吗？还是说其实也没有？
因为如果没有工作的话就会很焦虑，
嗯，对啊，
就会没有收入嘛，
是，
就是，而且我也讲说，就是我们爸妈在买了第一套房之后，就是整个还房贷的压力，就是我们家这边的整体的还，就经济上的压力会比较大，所以我是希望我就是，首先我肯定是家里的女儿嘛，就是肯定是要为家里的负债负责，
嗯，
所以我肯定是要先有一份工作，而且我也不能用我老公的钱啊，就是因为他只是就是我们还没有结婚，
嗯，
就是我们财务也没有合并嘛，然后所以就是肯定是自己先有一个稳定的工作，自己把状态调整好了，
是，
然后你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去进入婚姻嘛，
对，
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嗯，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可能我会非常好奇的就是因为我跟我的对象在一起才今年满应该才四年，
嗯，
然后我们在一起第三年的时候就结婚了，所以你们在一起很久很久之后会真的有觉得两个人太熟悉了就反而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或者是新鲜感的这种点吗？
这个不会不会，因为我觉得在我其实每个阶段都会有经历不同的事情嘛，
是的，
就比如说我刚过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刚就是刚开始同居就是其实是一个同居的一个磨合的过程，会有一个生活习惯啊，就是会也会有一些磨合嘛。
有什么是他的习惯你最不能接受的？当时
挑拨离间
好像也没有
也没有、
就是，
对，不然也不会走入婚姻了呀，
就是对，就是可能我有一些他不太能接受吧，
什么
就是可能我会就是会我老公他就是会他是一个会把用过的东西都放回原位的人，
哦，
就是他是一个很有规律的人，但是我不是，
我也不
是，就是他就会在我后面捡东西，
嗯，
或者教育我应该把它放回去，
嗯，
就是可能我觉得是他在适应我这个些东西，
嗯，
然后可能刚同居的时候是磨合这个嘛，然后可能后面就是订婚还有领证结婚的事情，在结婚前我也花了就是挺长的时间来备婚，就是要准备一些就是比如说我的仪式大概是要怎样的流程，要选衣服什么的，就这些时间这是很消耗你的精力，
对，很多精力，
就很多细节。
刚才我去翻了包包学姐婚礼的那本册子，然后从他们婚礼的当天早上怎么样迎亲，然后到中午的时候有一个那种小型的宴请，
对
吧，
对，
然后再到晚上正式的宴请，然后整个流程啊，包括婚礼的场景怎么布置，然后每一套小礼服穿什么样的，都是包包学姐精挑细选，都是有设计的那个精髓所在的，
就是有我的祝福和寓意在，
对，然后我刚才翻了真的很美很美，对，特别好。嗯，
然后你结婚了之后的话又会有就是你刚进入新婚嘛，那可能是两个家庭在一起磨合，
嗯，
就会有一些家庭活动，比如说就是新年的时候去谁家吃饭啊，
对对对，
或者是说
所以去谁家了，都去了
因为我们
近，真是，对，
然后就是可能争论点是住在谁家，
嗯，
对，然后
所以住在谁家，
住在我家因为我们那边有习俗，就是那天会就是会有一些村上的活动要去参加，
嗯，
所以我老公住在我家，嗯，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可能然后接下来就是可能是财务合并之后就是一些五一十一的这种旅游安排，
嗯，
就是结婚了之后会跟家人一起去玩嘛，
对，
然后就是再之后的话我就进入了一个考研的状态，
对对对，包包学姐在就是工作的同时她读了在职的研究生，然后到现在为止刚刚第一年读完，接下来还要再读两年， 对，我觉得真的很佩服他。我还问他了，我说、你现在在一个那个就是预产期是今年十月的状态嘛，那就意味着你接下来一年你要面临生产，然后还要坐月子，然后还要哺乳，所以我在想说你觉得你的精力顾得过来吗？然后他很坚定的跟我说他觉得应该没有问题。对，我觉得好棒，
我现在很乐观。
对
对，然后就是你看我现在就是研究生也读了一年嘛，其实备考也是大概换了半年多的时间，因为他考试是考研是12月份考，然后是3月份是面试，然后9月份是入学嘛，那其中又有一个跨度了，就是这段时间我可能在做这些事情，然后就是入学之后就是新的一年就会有新学期新同学，
对，
然后新的老师新的课程，然后就其实就是我觉得每个阶段都有忙的一个侧重点，就不会有你说的就是好像没有什么新鲜感什么的，就是都很忙，都有在就是生活，就是不一定是跟恋人的生活，可能是自我提升，或者
是
说家庭的磨合、旅行啊这种生活在处理，所以不是太就觉得还好，就感觉还是就是在平稳的过。
我刚刚听包学姐描述，就是我有一种感受，就是包学姐，其实我问的可能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其实包学姐描述的这种，她其实更专注于就是自己的整个的生活的状态，可能两个人的关系也只是她生活中的某一个拼图，某一个部分，对，然后她就是在就是自己的各个阶段，其实能够就是沿着自己的这一条主线去把自己的生活就是过得很好的。然后我后面就在想，那我为什么会问出这样的问题？有可能是因为是不是把自己的太多就是需求，就是那种马斯洛需求层级，除了那种基本的那种什么生理安全那种以外的亲密的什么情感啊、自我成就的需求，都放在了两个人的亲密关系上，导致你会对这个亲密关系的索取特别的多，就会导致你就会对这个关系的要求特别的高，就是你会把太多的注意力在这个地方。但是其实如果你只是把它当成是你生活里的某一个拼图，然后你其实自己对你自己的生活有很多对应的主线的安排，其实就不会，是不是感觉就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就是你跟你对象在一个空间里，这个空间里面没有其他的人，就是可能是没有父母这样的角色嘛。
更多的是他们两个人的空间，还有两只猫咪。
对，就是这样子，其实你很容易把情感都寄托在对象身上嘛。
然后可能就是生活是两人的亲密关系，然后工作这些的比重比较多一点。对，我感觉我自己的很多时候的状态也会偏向这个，但是其实我包括之前录节目之前就跟包包学姐聊，我就发现其实她给她自己人生的一些规划和安排让我很佩服的地方是，她是真的自己在去推动着自己不停的成长的。就包括他选择去南京的大学去读在职研究生这件事，那他就需要就是每个月花费一些时间，要么上网课呀，然后要么要去两地往返呀，我觉得这些就是我都很难做到的，就是我想我是不是已经很久没有去做一件事情，然后去努力的推动自己成长的更好了，而可能就只局限在自己的一个小小的生活中了。对，
觉得是因为我是那种，我觉得是那种学习型的人格，就是我们江苏是考试大省嘛，
我们湖北也是，
你们湖北也是，
但是我们没有把这个学习的习惯延续。虽然我们湖北也是考试大省，然后也是说啊，要从小培养我们小孩的这种学习习惯，但好像我和龚文田长到这个阶段有点懒了，有点贪玩了，就不想接着学习了。反正我是觉得我要向包包学姐学习这一点，然后接下来要可能认真的去学习一点什么东西，或者做一些什么东西让自己变得更好。
所以在好奇下，那是当是又是什么样的动机让你突然觉得需要去学一个在职的研究生？就比如说我之前有很多就是很多人，我感觉他们可能是就是比如说他们是在体制内工作，然后他
需要这个
学历的提升是能够帮助他更好的去做晋升这种的，就是他会是有一个很明确的目的和目标的，感觉好像这样的外在动力会更强一点。
其实也是外在的一个动力，就是内外我觉得都有。一个的话就是我觉得在 毕业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有讲说我没有读研究生，是因为我们家因为买房会有一些经济上的压力嘛。然后在就是我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是这个压力已经回转了，就是不会有说有那么压力，而且我自己也就是有一些钱，就是我可以读支撑我这个学费，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去考一个研究生，就是我觉得因为我们我觉得名校的同学可能还是会对学历上会有一个追求，就是会希望获取一个更高的学历，
对，也不是坏事嘛，
对，就是那就是我觉得 OK 经济基础我有，然后我觉得在职的话对时间也是更容易把控一点，然后我也愿意我也想得一个学位，所以我就是去读了。然后契机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公司会有一个那种就是人才政策补贴申请
哦，
你们公司会有吗？
我们没有，我们小公司，他们可能有，光田可能
就这种公司，就是像苏州它是人才很友好嘛，它像我们这种科技公司它就会有那个收集它的那个员工的比如说学历啊，然后他有没有一些证书，或者是说他有没有一些专利，然后啊，我就意识到就是其实政府是会看重这些，那社会上的人肯定也看重这些，
对，
然后当时我就
社会的标准
我就填了一下嘛，填了一下之后我就不出意外的就落选了，
哦，
就是
没有那个人才的补助是吧？
对，其实他补助也不多，就是可能就几千块钱，然后他是就是会给我们提一个醒嘛，就是其实在毕业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学历这个事情仍然是存在的，他仍然是社会上的人评价一个人才的一个硬标准的。然后那个时候我身边也有一些同学，就是可能他是在毕业之后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会重新考研，
对，有的，
对，是有的。然后我也有一个比较亲密的朋友，他是就是跟我是同就是我第一份工作的舍友嘛，他也是毕业之后就考研了，然后他现在已经毕业了，就是他会就是他是一个例子，然后我也觉得我需要一个研究生的学历，所以我会推动自己把这个证就是这部分给考完了。
理
解，我感觉也是那种内外动力都会有一些，
对，就是你首先肯定是有外动力嘛，就是我身边有一个范例，他是辞职了，然后跟我住在一起，然后他是每天准备考研，然后我就每天上班，
对，
然后后面他就考上了嘛，然后就觉得很祝福他，然后这是外在的，他有一个榜样。第二个是我们公司就是有这个什么人才的这个
政策，
就是他突然就大家平时都是同事嘛，对吧？我跟你是同事，我们两个可能聊一些有的没的的事情，就不会觉得我们有什么差别。但是当人事把这个清单列出来的时候，就是大家就会有排序嘛。那我不希望就是被落下的那个，所以我还是有驱动在这里，就是有外在的一些刺激。
但是其实就是我工作了之后，我之前对学历的理解反而有的时候是反过来的，就是像互联网它很多时候就是它看学历但可能也没有那么看学历，它更多的就比如说社招它看的更多的是那种工作时长嘛，所以像很多、
工作经验，
就比如说对，就比如说我的很多同事，我们可能也跟就是都是2014级的，但他们也是2018年毕业了就工作了，然后他们的工作时长就会比我多很多，然后他们在跳槽的时候的职级和薪资就会比我高很多。对，就是有，反正我感觉这种可能都是一些相对的，就是可能在体制内好像学历会更重要一点，但是我感觉这种就是这种就是能够自己在日常的工作里催促，就是也比较催促，就是让自己还是能够沉下心来去学一点东西还是挺不容易的。就是我之前读研的时候，我们老师带了三个在职研究生，就是我感觉其实要在工作之余去抽出时间来上课，就相当于你基本上也没有周末，就还挺辛苦的。
这个时候我就要讲一个，就是我吃到的一个红利，就是因为我备考的时候是疫情嘛，
对，
然后呢我们那个学校它就会有线上班，就是所以我现在上的是线上班，不是线下班，就是我是一个上网课的
研究生
对, 对，就是他会对你的时间精力会更友好一点。
是的，
如果说你是去上线下课的话，你会可能会有一些 签到的压力，或者是说一定会出现在某个场所的压力，但对于线上课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嗯，
所以但是现在就是已经没有线上课了。
哦，是吗？那你接下来要去线下了吗？
我的意思就是后面考研的同学
就
是没有线下课了。
哦，之后的几届。
对，
对，但你这届还是线上
的。对，这是我应该是最后一届。
对，那还挺好的。
对， 对，这个是他比较友好的地方，也是我觉得也是当时会选择这个学校的原因之一吧。
嗯，
就是整个会更友好一点，而且你上这种在职的学校的话，它不会对你的工龄或者工作经验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嗯，
反而它有可能会反哺你的工作，如果说你是有这个思考的话。
哦，就是一边工作还一边能把学的东西可能能运用到实践当中。
对对 对， 对。
嗯，
因为像我们也是有很多同学，他是比如说他是一个小企业的老总啊，或者是说他是，就是他已经有一定的 title， 有一定的职级了，他可能在这个瓶颈他有点搞不定了，或者说他需要一些外界的信息来帮助他可能豁然开朗或者怎样的。
是，
就是确实读书可能不是当下就有用，但是肯定是就是会对你的工作有一定的反哺的一个效果。
嗯，
对，
我跟宫田刚刚那想法也差不多，就是其实我觉得学历这个东西你放在不同的行业或者是不同的环境，它不一定就是一个很决定性的因素，也不一定它高就更好或者低就更差怎样。但是我真的就是很佩服包包学姐这一点的是，她刚刚说的那个可能是内在的驱动力，是她从小就爱学习。
对，
对，
我觉得我就是爱学。
嗯，
我就是
愿意去
读
书，
然后考证。
嗯，
就是我觉得考证是一个反馈，就是 我愿意就是拿到这个证书，
一个结果嘛，一个对于你学习这个行动得到的结果。
对，
对，我就觉得就是好像我要学习的点也是我应该去找回这种喜欢学习和愿意学习的状态。因为我是确实觉得工作了之后人会变得懒散，那你的那个精力无法去专注于投入到一个学习里的时候，你可能很难再感受到以前学习的那种享受了，就是那种乐趣了。对，但我觉得如果能学着像包学这样真的又重新热爱起学习这件事，然后能够很投入其中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能够收获以及享受到东西的。 对，
就聊到这个终身学习的概念。
就是
你说的这个，其实学习并不是你从学校毕业了你
就
停止
了，是的，
对吧？
对。
其实还是有，就是也不光是学历嘛，就是还是有很多其他的生活类的知识，
很多可以学的。比如说我想学个乐器啊，学一项运动呀。
对，是，
对，也都是的。
嗯，但这个其实就很容易回到之前说的，就是我们在电台里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精力分配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工作之后感觉就是学习的动力和欲望变低了，就是因为在学校的时候你是全职学习嘛，就是你其实你的目标就是学习。但在工作之后呢，如果你靠着惯性生活，其实你可能就是它会更目的性驱动一点，就是你工作需要什么你可能会对应的去补对应的知识。但是在工作之外的东西，就是就比如说我可能也有很多好奇的，比如说我前段时间研究占星学嘛，对吧？但是可能因为日常工作很累，然后你周末就很想休息，就很想放松。当然这个就是也是因人而异啊，就是可能比较自律的人他也有能做到那种周末就是可能去保持学习的习惯。但是我就觉得我这种自律的动力就会越来越弱，所以我感觉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就像我们之前聊为什么要有兴趣爱好，就感觉就是要有一些内在动机和外在因素的多重的结合，才能够就达到真正的这种什么终身学习的这种就是目标。 嗯，
嗯，
对，我觉得我能做这些事情是因为就是我的家人在支持我。
很支持。嗯，真的是。
就是我要可能是说我研究生了之后，我就开始读研了之后，就是我就不怎么做饭嘛。本来我也不怎么做饭。
嗯，
就是我在准备考研的时候，可能我会就除了工作之外我会有自己的时间，然后 我爸妈也不会说要求我周末一定要回去或者什么样的，我会有一些自己的时间，然后我老公也可以自己玩，就是他不需要我陪他，然后我可以有时间来准备考研的东西，然后准备上课的东西，以及是说当时是疫情嘛，然后他也会送我去考场啊，然后送我去参加录取的面试这些的，然后送我去参加考试，就是他都会陪我去，就是肯定是一个人干不了这么多事情嘛，肯定是有后面是有家人的支撑。像我怀孕了之后呢，就是我的就是婆婆还有公公啊，我或者说我爸爸妈妈都会就是分时间段来照顾我，就是拆开时间来照顾我，所以就是可能家里的卫生啊，或者是说能买菜啊、做饭啊，然后是说拿快递啊，就是这些琐碎的事情是不需要我自己去处理的，就是我的任务就是照顾好我自己的身体，然后上我的班，然后上我的学，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不会有很多就是家务上的问题，我不知道就是占你精力，家务会不会很占你精力，或者说
会占我的，
对，就是做饭也会很占你的精力
的
对吧，
对，
然后就是那种很琐碎，就是比如说要不要套垃圾袋啊，
对，
衣服要不要叠啊，
对，
碗要不要洗啊，
是的，
或者说要不要沥干，就是这种很琐碎的事情，就是我已经完全撒手不管了，
感觉有一点点像回到那种高考备考阶段，就是自己只需要专注于眼前的一些事，其他的事都是家人去解决的，
对对对，所以肯定是有支撑在这边，也就是毕竟自己我的时间精力也是有限的嘛，就是我也需要就是每天就是可能好像很高强度的在学习，但是也需要一些比如说娱乐的时间，就是或者说发呆的时间，放空的时间，这样如果一直是高强度学习的话，人也受不了，
是的，
真好。我听包包学姐前半段，我想，哎，我肯定是纯懒，因为我刚包学姐说的那些，我其实基本上都没有嘛，我们也从来基本上不做饭，然后就是家务吧，就是也很草率，就是两个人生活，反正就，乱着乱着，可能周末搞个半天的卫生就差不多了，然后可能像离家也比较远嘛，所以我们也很少说周末要回去看父母什么的，好像精力也就是工作。工作会比较累一点，然后周末什么都不想干，但是后面具体到说，哎，比如说要不要套垃圾袋，要不要叠衣服，我觉得我的精力还是有被这些琐碎的家务的事情占据很大的一个部分的，就是虽然它不是我有意想要去什么做家务，但是我有的时候会很纠结家里的这些细节的小的事情，对，
我也会很纠结，
但是你不会，
我看到那个没有套我就很难受
难受
对，但是还好，就还好，就我们家一般都会套上，就是，或者说感觉地上有个点点就会很难受，但是我会找人干，
对，有人干就行。
那究竟孤独的要曾经是谁的快乐，在上面摆荡。草原上摇曳着的花呀，阳光蒸发了无人的喧哗，那孩子离开。
那我们进入到开头说最好奇，然后也可以现在刚好是包包学姐状态的一趴，就是关于就是怀孕生宝宝这个事情。首先就是非常简单的问题，你们是准备好了要这个宝宝他才来的吗？
对，是我们是有备孕，就是而且备孕的话就大概分为几个阶段吧，第一个就是心理阶段，就自己觉得可以准备要小孩了，然后第二个阶段的话就是身体的准备，就是会去做一些孕前检查，就是确认说双方身体是 OK， 然后就是正常的一个备孕，然后就是怀孕，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心理的准备是什么呀？是我说实话我感觉我周围现在怀孕生小孩的朋友很少，然后可能就我校招的时候有一个同事，然后他们五月份生了一个宝宝，然后四月份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问他，他还说是因为意外，所以就可能没有做太多的心理或者是什么上的准备，但是就觉得来了就可以迎接他嘛，所以两个人就是
迎接了宝宝的到来。对，所以想了解一下，就是你们比如说心理上的准备，就比如说我其实我不恐婚，就是我觉得结婚 OK， 因为我觉得结婚就是我是一个很容易给自己想退路的人，就是我会所有的事情我都会想我的退出成本，我觉得结婚退出成本其实没有那么高，就是大不了就去离一趟婚，
下不了就离婚了，就领证就领离婚证就离婚了。
对
对，但是我觉得生小孩是一个退出成本非常高的事情，而且他对生活的那种破坏性是极高的，所以就是我对这个事情就一直非常的谨慎。然后包括我们不是结婚现在差不多快一年了嘛，对，然后家里的长辈也会不会明催，但是就会各种暗暗的说，哎呀你们不要养猫，猫猫影响备孕，我说我们没有在备孕，反正就是这一种，所以就是很想了解一下你们的心理上是怎样的一个准备。
像我回想一下吧，其实我准备要宝宝其实也是比较纠结的，因为当时我已经在读研究生了嘛，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兼顾好就是工作生活，然后读研还有就是生娃，这么多的事情其实我是不知道的。然后呢我觉得是因为我读的这个线上的研究生它不会占据太多的精力，就是我已经上了半年多嘛，然后我觉得哎好像也还好，就是有点适应了，然后我觉得而且咱们的我是96年的嘛，然后我是今年是27岁嘛，
对，
然后我也会考虑年龄的问题，就是
最佳那个生育年龄，
对，就是也会考虑说就是也不一定，就是觉得年龄上觉得也合适吧，然后整个家庭啊感情上也觉得 OK， 然后经济上也觉得是说有了宝宝之后不会是说有太大的压力，能给宝宝一个比较好的环境，然后觉得说这个世界也还是很美好，就是就觉得可以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我觉得是做上了以上这些准备，然后跟我老公沟通，就是说他想不想要个宝宝，就我们是比较传统的人嘛，我们肯定是会生，就是肯定会生，然后觉得在这个时间就觉得也挺合适的，就准备就是怀孕了。之前最纠结的就是我能不能在这么多事情当中兼顾，然后觉得也还行吧，就生了，然后就备孕了，
就备孕了，
现在还没生，
对，就决定备孕了。
但你说的也是，就是确实，有一个说法就是生小孩是婚姻的开始嘛，因为你只不过之前的话就是可能两个人在过日子，但是有了小孩之后的话，其实是两家人在过日子嘛，
对，
就是会不太一样，所以，所以就是也还是要想想，就是如果说你自己觉得没准备好的话，那就先不要嘛。对，
我感觉我听下来，我觉得我们没有一段是白聊的，前面那个16型人格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觉得我对于生小孩这个事情就是凭着一种纯感性的直觉，就是我觉得它很恐怖，然后它对生活的破坏太大了，我就是没有任何的理性的分析，我就排斥。但是我感觉听包括学姐的这种，就是它会基于一个非常理性的，比如说最佳的这种时间这种考虑。对，其实我周围有很多的同事有的时候也会跟我说，如果你不是打定主意这辈子要丁克，那你就越早生小孩越好，其实对你的职业，就女生的职业的影响啊，身体的恢复啊，都是最好的嘛。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在我的感性上面，就是我的理性是没有办法打败我的感性的，就是我知道这样做肯定是最好的选择跟最好的结果，但是我感觉我现在没有办法打破我的这种恐惧，就是害怕，就是以及我要把我的现在的这种生活完全的破坏掉。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我觉得我跟我的家属还没有安定下来，就是我们其实在北京还处在一个我们也不太确定我们要没有定居在北京，我们也没有在北京买房，然后如果要在北京长居的话，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很长一段时间还要背着房贷生活，我觉得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其实从理性上来说我觉得也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和结果。对，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就是我的 就是刚刚说的那个同事，他们可能也是就是背着就是带着房贷，然后现在也要了小朋友，其实生活的也还挺开心的。就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他是93年的，然后他的孩子应该现在已经好几岁了，4、5岁的一个女儿。然后我当时就问他，就是生完宝宝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然后他说他刚生完宝宝，他的爸爸就得了癌症，但是就是那一段时间，他说他们整个家就非常的痛苦跟低沉，就是要经常跑医院，然后他就觉得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宝宝就是带给他们全家的那种快乐跟开心最多的一个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生命
精神支柱。
对对，精神支柱，
我觉得是就是宝宝给他们家带来了欢乐，就是一个新生的快乐。
然后另外一个同事也是，就是他也是属于在互联网工作很忙的嘛，然后可能也是比较容易焦虑的，但是他感觉生完宝宝之后就感觉宝宝会带给他非常多的开心和快乐的东西。所以哎，我觉得这种哎，就是这种就是可能其实一个是可能比较理性的，是不是一些思考，另外一个可能就是真的就是你生完的之后的那种感受，可以到时候等包包学姐就是顺利
对
再给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有没有就是前后会不会对你的生活产生特别大的影响。
我觉得肯定是会有影响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毕竟是一个新生儿嘛，就是然后你刚刚有提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就是归属感，就是房子的问题，其实这也是我们已经解决了
的
一个问题。
对
然后其实现在北京的压力，本身北京或者上海就是房子
就
是很难买，就是就是怎么说，北漂或者沪漂就是很难有归属感的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你们还是会要先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你们是会回武汉还是会在北京，对吧？第二个就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如果一旦在北京买房的话，会有肯定会有房贷的问题嘛，就是那你们肯定要花更多的时间在维持一份工作上面，或者是说你要有更多的赚钱的能力吧，或者说你有很多钱，那其实这也是会占据你很多时间精力的问题。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你如果说真的很牛逼，就是在北京买房，然后你也在北京生了孩子，但是孩子也会带来非常大的经济压力和精力上的分散。
对，
就是像我的话，我比较幸运的点就是我们是有家人的支持，就是我妈妈和我婆婆，或者说其他的就是公公婆婆吧，或者周末他们都可以来帮我带小孩。
对
就是可能就是这个上面会能够帮给到我很大的帮助。
是的，
但如果你在北京，你跟你现在的老公，你们两个买房，如果买大了的话经济压力就会很大，
是
买小了的话就又不敢生小孩，就又住不下
对、
就是、
买小的话接不了家人来住，
就是其实我觉得虽然说很恐惧生育，但其实背后是一些很现实的问题。
是的，
就是房子，然后生育的成本，不光是身体的成本，也会有就是养娃的成本，
经济上的成本，
对，然后是照顾的成本，照顾可以是精力
的，精力的成本，
或者是说你就是可能请月嫂的这个成本。
是的，
而且这个成本就是无法预估，甚至是说无法控制的一个成本，就是不以你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在这些东西可能都没有那么安稳的情况下，就产生恐惧的思想，觉得是很正常的。
我发现确实，因为之前我邀请的我的两个高中同学，他们现在都是已经有孩子了，一个男生一个女生，都是我的同班同学。然后他们跟你的共同之处都是他们结了婚，稳定在一个城市，并且都跟家人住在一起。对，其实你们都就是我发现我身边的所有决定生孩子养育孩子的同学都是这样的状态。
对，就是我觉得是分为两个状态，就是之前我没有怀孕的时候，就是我的爸妈会在周末来看望我，就是平时就是我们要上班嘛，有自己的事情，但是我怀孕了之后，特别是到晚期，就是 我之前不是糖耐没过吗？
对，
然后包租妈妈就是我老公妈妈就来过来照顾我的饮食、就是是因为我糖耐没过，但是可能吃外卖或者吃食堂就会加剧这个问题，
对，
所以说必须需要家人的支持来协助我解决这个问题。
嗯，可以普及一下糖耐是什么？
糖耐就是
在怀孕期间孕妇有可能会产生的一种，
就是很高发的一种疾病、就是
跟血糖
有关。对，就是你的应该是胰岛素吧，就是你身体吃进你每天都会吃很多糖嘛，比如说精的米面，然后水果中的糖分，
对，
这些东西进入到你的身体之后，它就会通过血糖就是慢慢的把它吸收消化掉。
对，
然后呢我是就是空腹进食两个小时之后，我的糖耐会高于正常值、就是说我的糖可能没有被吸收掉。
嗯，
那它带来的问题就是可能我的宝宝会比较大，就是会吸收过多的营养嘛，可能会就是胎大就会可能会难产，或者是说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嗯，
那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呢，就是你要尽可能减少你糖的摄入
量。
但现在就是我自己也不做饭嘛，然后我老公也上班，就是很难做到这个点，我们也没时间去就是研究这种菜谱什么的这种东西、所以就是我老公的妈妈她是就是养生专家、就是我们家的养生专家，就是她会比较关注这些东西，所以她来了之后就这些东西完全不用操心，就是我就是吃得很好，然后就正常吃就可以了。
嗯，
就是是一个非常大的助力。
对，
嗯，
真好。
那所以包包学姐现在怀孕7个多月，就是你会有很强的身体上的不适或者难受？
我觉得没有那么强，但是肯定是会有不适的。就是我觉得目前我觉得最不舒服的三个点，一个就是孕早期的时候会有孕吐。
孕吐，
对、就是他那个吐，就是反正我已经算是孕吐不厉害的了、就是有人可能孕吐更厉害，
吃啥都吐、我有听说。
对，就是我那个时候有个经验，就是我晚上下班了之后，我就是要不能先吃东西，我一吃东西就吐，就是我要先吐掉、然后我再吃一点能吃的东西。
哦，那你先吐你是怎么，你是自己催吗？还是
不是，就是因为一天上班之后整个人就比较昏昏沉沉嘛，然后再加上回家路上，然后基本上到家就可能是7点左右，然后我就当我感觉到头晕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要准备吐了、然后我就会把那些东西吐掉、然后漱漱口、然后就是可以开始准备吃新的东西。如果说就是那天我吃了新的东西，就是完全就是白吃，就是反正也会吐掉。
天啊、
这是比较恶心的地方。第二个点就是早期的时候会有一点吃不下，就是你完全不想吃任何的东西。就是可能像我平时我比较喜欢吃的东西，比如说像火锅啊，或者是说炒菜啊，就这种。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就是没胃口，就是
一点也不想吃。那你有什么突然特别想吃的吗？那个时候
也还好吧、就是可能会想吃一些水果。
对，
然后现在的话就是我觉得不太舒服的地方就是它会有一个腰痛、就是
宝宝
会在你的盆骨里面慢慢长大，它就会压迫你的盆骨以及盆骨周围的脏器。
嗯，
就比如说是膀胱，所以我现在就是隔一段时间就要上厕所。
是的是的。
然后有的孕妇她说她会有便秘，但是我还好。
嗯，
然后还有就是腰痛，就是你就是无法做仰卧起坐了，就是你的腰就最好不要动它，就是我从起床就是我会有一个侧身然后手臂支撑的动作、
不用腰来发力了，
对，就是要用到你核心力量的部分的动作你都尽量不要做、然后我也不会拎一些比较重的东西或者是说弯腰去捡东西，就这些行为都不做了，就是反正就是我是孕妇，我得找人做。我在公司就是我连个快递都不拿，我就说你帮我去拿一下。
哎，对，所以其实你们的那个产假有多长？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休呀？
我们是158天，
158天，那就是 不对，五个月，
对，
五个多月，
对，我可能会在十月初或者过完国庆之后吧，然后看我状态，然后就开始准备休产假。
嗯，对，因为现在还在工作嘛，就每天是正常的去工作的，
对，正常是通勤的，
对。
然后我们整体公司对孕妇也是比较照顾，
嗯，
就是我们公司还是比较开放包容的一个环境，
那
就还好。
嗯，我有一个好奇，
嗯，
现在这个状态能感受到胎儿的那个胎动吗？
可以感受的
啊，真的，
就是，
从什么时候？从什么时候开始？
可能在四五个月的时候，你就可以感受到胎动。
那你还有印象？你第一次感觉到它真的动了的？
就是它会像，就是有个比喻，就是像一个鱼在水里面游，
嗯，
它可能碰到一个东西就会有涟漪嘛，
嗯，
对吧？就是你感觉你的肚皮就是这个湖面，就是有这个啄，就是鱼在啄的这种感觉，
嗯，哦，嗯，
然后后面它大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就是
踢，
对，
对，
我也不知道踢吗，我也不知道，反正就
是
感觉动作会加大一点，还是幅度就是动感会更强一些。
嗯，所以现在这个阶段会不会更有意思？就是以前你感受不到它，但现在你可能能跟它有一些所谓的互动，
互动，
对，
也没有互动，
你也不跟它互动，
我不互动。随便吧，让他自己动就好了，
自己动吧，嗯，
对，就是但有时候会跟他讲话，就是，
嗯，
就比如说我要去做那个三维彩超，就是他就是会让孕妇躺在对面，
嗯，
然后会用一个机子吧，就是看一下你宝宝他身上有没有缺陷，
对，
就是俗称的大排畸和小排畸，就是看比如说有没有缺胳膊少腿，或者说是耳朵什么什么，有没有少器官，或者有没有什么明显的问题。
嗯，
就这个它会有问题，就是宝宝如果不配合的话，就是这个项目要做很久，
哦，
就是
他可能
会翻过来或者怎样的，
嗯，姿势什么不太
好，就是我会跟他讲说就是需要配合我一下，
有宝宝配合一下，
对对对，
摆一个好的 pose，
对对 对， 对，
快点做完，
就是
嗯，
就这种就是可能会跟他有一些沟通，或者有的时候就戳的比较痛，就跟他讲说，
嗯，
就不要动太多，
哦，
就是
他有时候动的时候你还是会很痛，
对，
嗯，
对，就是嗯，其实而且我们本来是觉得就是可以有一些胎教，但是现在其实也没有落实。
是吗？
就是
哪方面的胎教？
就是网上会有一些就是给宝宝讲故事啊，
嗯，
或者给宝宝
听
音乐，就是这种的，这种胎教，
对，
就是我们完全没有落实。就是我们都在自顾自的玩，就是我跟我老公都在忙着玩。
你玩了他就玩到了。
对，就是嗯，我觉得这些都是就是生育上不可避免的事情，就是我提到的几个，
对，
我觉得比较痛苦的几个都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生理的不可逆的，就是反正我觉得未来几年肯定是解决不了的这些问题。
嗯，
就是反正还是以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心态吧。
对，
然后我觉得我也是比较幸运，就是我有很多人的支撑，就是有，就是比如说像婆婆的支撑，或者说我家里人对我的照顾，
嗯，
然后我同事其实也是对孕妇是比较照顾的，
嗯
嗯，所以我觉得整个孕期到现在就是还是 OK 的，就是有可能有一天，可能一天当中可能有个三五分钟就觉得比较辛苦，但是其他的就还好，
嗯，那很好。
但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就
是，
是
的，每个人体质不一样，经历的东西也都不太一样。
对，
嗯，
我感觉包包学姐在说跟宝宝的一些互动的时候还是很开心，就是很有光的那种感觉，
就是性的光，
母性的光，
对，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就是好像没有说传递很多，哎，好像就是我最近很痛苦，搞得我腰也疼，翻身也困难，就是给我的生活造成了很多问题，就是好像还是那种开心的情绪会更多一点。
对，因为我这个事情是我在怀孕前就已知的，
做好的准备。
对，
嗯，
就是我在怀孕前的话，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你们有没有看，就是有个叫六层楼的母婴博主。
哎，我好像有刷到过。
他是做那种就是怀孕科普类的，然后就是，其实我觉得是比较中立的一个观点，
嗯嗯，
就是要不就是
也不鼓励生育，
有人渲染是说。 怀孕很痛苦，就是可能说婆媳关系啊，或者说什么月子病啊，让一个虚弱的人去马上照顾什么另一个虚弱的人什么，就是有这种恐惧吧。我觉得是，就是其实我在备孕之前是看了很多这种恐惧的信息，就是给自己一个稍微低一点的预期，可能我会说我怀孕之后是不是就是会便秘，或者是说长很难看的妊娠纹，就是那如果说真的遇到这些问题怎么办，就是有些是生理上就可以稍微规避一下，
对，
然后妊娠纹的话可能有一些措施可以来做，就是我大概知道怀孕可能会给我带来这些问题，比如说还有就是月子期间你可能有一个产乳期嘛，那需要一些照顾，
对，
所以我就给自己请了一个月嫂，
就
是我会就是尽量的想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哪些问题，然后提前的找一些
规划好
现有的一些解决方案，
是的，
对，就是能减轻你的这个痛苦，
嗯，
然后我也是怀孕之后我第一时间就跟我 boss 讲了，就是我讲我说我怀孕了，然后我就不会有任何的出差，然后之后也不会有加班，然后我们公司的 HR 就会在就是有一些对孕妇的照顾嘛，就比如说我们最近是搬了一个新的办公区，那个地方是新装修的，我就不会去那个里面，就是
因为可能
有
甲醛，
对
对，
就是反正就是有一种我怀孕了，所以大家都要来照顾我，谢谢你们，
应该的呀，应该的，
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把育儿变成一个全社会的事情，
是的。
就是我早上打车的时候我会跟司机说我怀孕了，你要开得稍微稳一点，反正就是尽量的让大家知道你现在是有一点难处的，你没有那么的厉害或者那么的灵敏，
对对对，
然后让他们，其实他们我觉得还是很愿意来照顾一个孕妇嘛，就是社会上还是就是现实生活上来讲，我觉得整个我这边的一个氛围还是大家是鼓励生育的，
至少是生育友好的，就并不是说你一旦生育了，
对，
在很多地方会面对很多难处，对
对，就是
至少
没有人会为难你，
对,
对，这也是我能想到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动用一切能团结的力量来保护我，
对，是的，
或者说我不是最近去上兴趣班嘛，我就一开始我就跟他说我是一个孕妇，就是我不能接受有些气味的。
你上啥兴趣班？
我上了一个那个水彩画的兴趣班，是吧？对，
水彩颜料应该还好，油画颜料可能会有点
多。对，就是我就是在油画和水彩里
选了
水
彩，
对，
是的，
就是告诉所有人我怀孕了，请稍微照顾我一下，就这种感觉。而且孕妇有一些小特权，就是我感受到的，
我觉得最好的特权是可以一年不用来大姨妈，不用痛经，
对对，这也是一个特权，这是一个
生理
的生理
特
权，
嗯，
然后有一些店铺它是可以孕妇免排队，
哦，
就是我去吃那个茶颜悦色，它就可以免排队，就是你可以提前获取一杯茶颜悦色，
真不错呀，
然后我去那个海底捞它就可以优先入场，就是不需要排很久吧，就是能有一些优先级，然后会有一些小礼物，就整体大家我觉得社会还是对孕妇是相对友好的这样一个状态，
怎么样，听完了这些宫田你怎么想？
我首先其实我的问题还在于我们上一轮聊的，就是可能关于稳定性啊这些问题上都要先解决，但是我觉得今天跟包包学姐聊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感受，就我觉得包包学姐真的很积极，就是她会首先她会很 J 的把所有的事情提前想好，然后把这些事情都放在她的预期范围内，感觉就好像不会就是每天好像碰到一个新问题就开始新的崩溃，就好像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对，然后另外一个我感觉好像就是其实我感觉这个也是看一个事情的视角，比如说像有很多人她怀孕了她的婆婆来照顾她，但她是可能她会感受到是比如说我想喝的东西我没有喝到，或者是我可能情绪没有被照顾到，就是反而会放大很多情绪，产生很多孕期的这种焦虑，但是我感觉包括学姐看这些事情都是非常的积极的，就是降低预期然后发动各方的力量，就是感觉会给我一种 好像很不一样的视角，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很难，就是很难习得，就是它就是一个人的十六型
人
格，他的他看待事情的角度跟方式去决定他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想就是视角。对，我觉得这个很就是很好，就是
很好，
是我想
值得学习，我们努力
习得。对对
对，
而且我感觉有的时候也是，就是我的一个惯性思维哈，也有可能是偏直觉型的。就比如说我现在日常在家，我身上有一点小的不舒服，我就觉得很焦虑，我就很烦，我就觉得它就影响我没有办法工作。然后你让我想想，你还要带着怀孕的身体，天天一天三吐去处理我现在的这一堆乱七八糟的工作，我就觉得想一想都让我觉得崩溃，就老是会有这样的一种。排斥、抵触和逃避，但其实我觉得换一个视角想，就是人他其实耐受力很强嘛。你在当前的这一个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的情况，你可能有一分的病痛，你就开始会觉得难受。但是其实，在你就是真的是进入了另外一个情境，就是你有了一个宝宝，其实可能那个时候其实是十分的这种病痛或者是什么，你其实也是可以接受和或者是跟他去共处的。但是哎，就是感觉这种心态还是需要练习，跟就是我有点深刻的体会到包包学姐说提前要做的第一个准备是心理准备，先要把所有的心理的情况都自己给自己列一遍，这个你能不能接受，这个你能不能接受，列完了之后可能哎都能接受了，你在后面遇到的时候才不会崩溃掉。对，
我感觉也是这样，就是听了包包学姐聊这么多，我就觉得其实生育这件事，我们既不是比如说鼓励大家呼吁大家一定要生怎样，而也不是说就是生育就是会给你带来很大的破坏啊什么，然后就让大家一定坚决的也不要生，其实真的就还是因人而异，你去判断好自己所处的情景，然后你身边的环境氛围，然后像包包学姐一样，是不是你做好了前期的这些心理上的准备，财力上的准备，身体上的准备，就是所有这一切，我觉得综合之后你可以知道我现在是不是想要做这件事了。对，
对，我的感受就是我平等的佩服每一个决定做妈妈的女生。对，
但我平等的佩服每一个勇敢的女生。不一定要做妈妈，都是勇敢的女生，
就是会有不同的选择嘛。
对，
其实我觉得就是生育之后肯定是事业上会有一些，工作上会有一些停滞的。
是吗？你已经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了？
我已经停滞了
啊。哎呦，
但是我想分享一个观点，就是停滞有停滞的好处。
嗯哼，
就是原来的工作其实是比较忙碌的一个工程师的工作，你是在工程师的视角就是去完成你领导给你安排的一些工作嘛。
对，
其实是比较杂的一些工作，或者说非常占据你精力，很容易让人有内耗的工作。但是在怀孕了之后会有一个空下来思考的一个过程，就是你的工作量会减少嘛。
对，
那你减少之后，就是有一个说法，就是在低头赶路的时候也要抬头看天嘛，要看一下你自己的方向。其实会对自己的职场会有一个新的认识。
是的，
就是之前可能是作为一个刚毕业的这个小白，就是你要学习很多的知识，你想接触很多的方面，
对，
然后让自己成为一个技术上很厉害的人或者怎样，想达成一件事情，但是这种思考是不多的，就是它是停留于一个技术方面的思考，没有是一个比较战略上面的一个思维。就是那说现在也不一定是就是有很高的战略嘛，但是你可以跳出原来就是一个可能是忙忙碌碌的一个小蜜蜂，你现在就是已经怀孕了嘛，可能看着别人其他忙碌的小蜜蜂，
对，
你就会思考就是那我们之后的这个职场增长点是在哪里。如果说一直是这样种忙忙碌碌小蜜蜂状态的话，那我们跟那种新入职的同事又有什么优势呢？对吧，他们更年轻，有可能更便宜，
对，
对吧，然后他们的精力更充沛，我们有了小孩之后我们就会有家庭，然后会分一部分给家庭，就
是
那这个就是像我觉得叫做就是这种中年人的这种职场优势它又在哪里呢，对吧，
中年人了，我们已经中年人了。
就是 OK， 我说
是
熟龄一点的，就是有经验一点的这种 职场人，他们是不是就是比如说也会身边也有同事，他们可能还是维持那种小蜜蜂的状态，就是那种男生嘛，男生他不会有停下来思考的这个过程，
嗯，
但是女生肯定是会有，
嗯，
那也能够停下来可以看一下比如说其他优秀的同事他是怎么做的，
嗯，
那你之前就专注于你我要完成我领导给我的工作，然后可能领导会承诺我一些东西，
嗯，
但是现在的话可能会那我跟我平行的人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是怎么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结果，然后可能我们公司的其他的人可能跟我差不多的他们是怎样做的，
嗯，
甚至说这个行业是不是还有一些机会，就是你可以腾出时间来思考这个东西。
嗯，
刚开始怀孕的话肯定还是会很担心就是事业上的停滞啊，或者是说被公司的就是同事甩在后面嘛，
嗯，
但这个也是我觉得是无可避免的事情，因为你生理上确实有一些不适应。
对
对，因为我到4点多我就会很困，
嗯，
然后
嗜睡，对，
我也不能做一些就是快速移动，
对，
然后我也不能就是做一些事情，就是这些事情确实是我的一个妨碍，那我可以通过哪些思考来弥补这个问题，甚至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程度。
嗯，
就是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就是那种职场妈妈，就是已经生育过的女性，
嗯，
她有更强的韧性，
哦，
就是她的就是我觉得她的精神力量是更强大的，
嗯，
不光是说可能是有宝宝的支撑嘛，
对，
也有可能是他经历了生育之后，
对啊，
他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思维。
我觉得会的，我觉得你经历了一遭生孩子，就是无论是生理上的痛苦啊，然后还有所有一切心理上的啊，各种你的准备，你都会变得更强。
对，就是
变得更强。
总言之，就是会变得更强。可能可能停下来，就是用生育的这个时间来思考一下自己的工作，
嗯，
或者是说，可能我思考的是工作嘛，因为我觉得我对我的生活也挺满意的，
嗯。
那你可能你可以停下来思考你的
生活，是，
对，就是可能是有一些很现实的经济的问题，或者是买房的问题，其实这些都是当要有一个宝宝来了之后，你生命中有一个新的角色，就是会思考这些问题，
嗯。
嗯，我觉得就是算是一个不一样的思维吧。
嗯，
第二个呢就是我有一种都可以吧，就是这种思想。
嗯，
以前的话就是工作就是会很积极嘛，就是我跟你约好了2点你要给我这个东西，
嗯哼，
那我就觉得你不给我就是你的问题，我就要指责你。
嗯，
但是就是现在就是会很宽容，就是啊，如果说确实是有哪些问题，就是我们尽量的来解决它，然后我们再重新约一个时间，就是已经跳过指责这个过程，
嗯，
就是都可以，
嗯，
就是不能吃糖也可以，
减少没必要的情绪消耗。
对，就是允许它来发生。
对，
但是我要有一个我的结果，我要明确告诉你，就是最终想达到是一个怎样的状态。
嗯，
因为也已经不是就是想怎样就能怎样的一个状态了，
嗯，
就是会慢下来，就慢下来也不一定是一件
坏
事。
对
对，
我感觉包包学姐说的这个状态跟我在工作中间的那种 gap 的这种时间的状态会很像，就是感觉，
嗯，
gap，
对，他中间工作有一段时间就是从上一份工作离职然后再找下一份的，
嗯，对，只是说可能这个时间周期比较短，
嗯，
就短暂的停下来看了看店之后又进入了下一段埋头干活的这种阶段。
对，就是不是太容易停下来，除非是主动 gap， 或者像怀孕其实也是一个被
动
停下来的一个状态。
嗯，对对，被动工作 gap。
对，可能还有就是一些意外或者是说疾病可能会让打工人停下来吧。
是的，
就是还有就是我觉得还有就是跟朋友的对话也是能停下来的一个部分，
比如这
一
项。对，现在吗？
是的，就是我们会就是交流一些停下来的信息，
嗯，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周末还是可以多跟朋友见面。
是呀，就是说实话我可能我是因为打工打多了吧，我就特别喜欢刷麦麦啊小红书啊职场人的这种，
嗯，
包括就是我们自己在工作上看到的一些对孕妇的这种，就是我感觉其实在互联网上传导的这种给女性的职场焦虑还挺多的，就比如说哎，我之前跟应该我跟 News 应该有聊过，就是我刚 就是决定结婚的时候让我对结婚产生犹豫的不是我们俩的关系，是我很担心我的简历上已婚未育的标签让我不好跳槽找 下一份工作。然后我当时还跟我的同事们讲，然后我同事们说你可以在这个公司把娃也生了之后再找下一份工作。我说已婚已育感觉更不好找工作，就感觉结了婚往后的每一个这种相比未婚未育都不好找工作。然后我未婚未育的三十多岁的朋友告诉我，你三十多岁未婚未育也不好找工作。就是这种就是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事实，但是它就是它不是一个绝对的，就是它不会成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它可能只是说在两个人能力非常相近，然后只有这一个变量不一样的时候，它可能会起一些作用，就是它没有在麦麦啊或者是别的一些平台上渲染的那么的令人绝望。就是至少就比如说我这一次是已婚未育的状态，在四月份找工作这一段时间，我只遇到了两家公司问我的婚姻情况，一家是一家国企，另外一家是小红书。我不理解小红书为什么要问这个，反正其余的基本上
因为小红书就是给人们制造焦虑的源头，
哦，
所以他们的 HR 也要制造一点。
然后基本上其余的公司都不会关心你啊，是不是已婚当然我因为我可能在互联网行业，互联网可能本来对这个也稍微的宽松一点，对。所以而且我其实这个东西虽然我是刚刚那么说啊，但是其实在我考虑生育的因素上，我说实话我还挺担心这一点的。因为也的确看到我们之前工作里面职场里面我们碰到了很多案例，就是有一些女性她其实在职业上已经做得比较成功了，然后可能因为回去生了一个孩子，然后在生孩子这段时间把她的工作都交接给了别人，就是她可能已经打下来的江山交给了别人，然后回来之后就而且那种都是那种可能比较偏女高管级别的，她们本来也是高龄产妇，就是可能就是前面是一直在打拼事业，然后可能到了一个阶段觉得想要孩子，然后可能稍微停了一下，然后回来之后就发现自己之前打拼的东西他已经拿不回来了。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之前反正这样的一些故事有给我制造一些焦虑吧。但有的时候我觉得像包学姐说的，他换一种视角想，就是他能够给你一个停下来去思考的时间和那种机会，它也未尝不是一个好事情，就是看你怎么去看待这个东西。对，
因为时间就这么多，可能毕业之后我们是24岁到34岁，就是可能是发展的一个黄金年限嘛。然后你无论是说提升学历或者工作或者就是生育，都会占据你这段时间的精力和时间，那必须做出选择，就是你选不选都得选对，
就看什么更重要，对你来说，
对，就是看当下那个状态你觉得什么比较重要，或者说你对于自己未来可能说3到5年的规划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对，
你基于你现在的一个真实的物质基础和军事状态，然后看你未来5年觉得他希望是什么样，然后就尽量朝那个方向调整嘛。因为说句那个啥的，就是怀孕也不是你想怀就能怀得上。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很多人很想怀，也一直都
对
很难。
然后就是职场上你想打拼，也不一定会遇到一些很好的平台，
是的，
可能会有一些垃圾公司。
是的。都是缘分，
考研也不一定能考上，
就是
都2战3战，然后考公也不一定能考上，就是看你是想要什么东西了，就是，
确实是这样，
以及还有就是有一些运气在里面。
对，
人算有时候也不如天算。
对，
是啊，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跟包姐之前提到的一点很像，就是她在准备怀孕之前她有去试着降低预期嘛。那我们的人生其实也一样，就你不可能什么都想要，对，你不可能既想要能生下宝宝的喜悦，然后又想要可能工作的非常的飞黄腾达什么之类，就是你真的也不可能什么都能好，就是变得非常非常的好吧。就虽然我们所有人都想追求越来越好的生活，这一点一定是的，但是你确实也不可能拥有所有的一切的一切最好的东西。
我觉得可以补充一个点，就是你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拥有那个
最好的
东
西，对，
然后你整个人生你就拥有了，
对，
但是你不可能在一段时间里面既有又有还有，这就太难了，
是的，
嗯，
是这样的。那好吧，我们这期节目也请包包学姐分享到了很多，然后其实对于我来说啊，因为当我这次跟包包学姐见之前，我们其实有很多年没见了，
对，
对吧？
对，
我感觉就基本上是从武大毕业2018年开始到现在6年左右没有见了，然后我对她的就是印象，就是她的整个人长的印象其实我是有点模糊的，然后甚至在我去回听我们的那个节目里的时候，她的形象变得更加的丰满了之后，她其实在我脑海中的印象是一个很怎么说呢，但现在我见他仍然一样，就是其实是在我原本的印象中是一个很强，甚至可能长得会有一些高，有一些壮的女孩子的那个感觉，就是主要是听她的声音的感觉。然后结果我今天刚见她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啊，她其实是对瘦瘦的小小的，就是她其实身高是比我更加低一点点的这样。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在一个这样的瘦瘦小小的身体里，她存在着这么巨大的能量。然后所有的这些能量也都在今天我们俩去聊我们就是没有太交流太多这些年发生的故事里，我也都得到了。
我是感觉包包学姐相比之前就是变得柔和很多，就是真的会有一种那种母性的光辉的这种感觉。我记得可能上一次录电台的时候是聊包包学姐和学长的爱情，然后我印象里有，所以我刚第一反应就说16型人格的时候，我甚至觉得包包学姐是不是E，因为我记得那一次聊电台的时候你整个人是非常的活跃和就是亢奋的，就是很开心的那种，就是很活泼的那种状态。然后这一次的状态感觉就是非常的平和理性，然后就是有一点像包学刚刚说的都可以，就是这种
都可以
这种很对这种感觉。
我也觉得是从意义到爱的一个转变，
是吧，
会有这种感受。可能也是就是环境和经历的事情会不太一样，
对，
导致的一些转变。
也长大成熟了。
但我老公就从爱变成了意，
那很神奇。所以你们是互相转化，
就是他有一点，他原先我觉得他是非常内向，然后
有点害羞的，
对，
对啊，
是。然后这次见到他，是不是有感觉到他有外向一点？
对，是啊，
然后有 social 一点，
有
吧，
应该吧，聊的也不多。
OK，
是，所以其实节目最后我想说的是。本来我在这次来见包包学姐之前，我想给她的祝福，就包括我知道她怀孕这件事，我想给她祝福是我希望接下来她的整个生产啊，包包学姐和宝宝都可以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然后但是加上了这个聊天之后，我不只想祝福这个，我更想祝福的是包包学姐她整个这样的一个很 J 的人生，这样一个热爱学习的人生，充满着精力去面对很多挑战的人生都可以顺顺利利的。对，
好，谢谢。
不客气。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可能是性格里面，就是我希望这些事情能尽量的按计划来走。
对
对，就是
JJ的，
就是不要那么失控。但是这个就是很多事情就是你控制不了，但是你能控制的就是尽量往那个方向拢一下，就是会好一点。
嗯，
而且我觉得包学还有一点特别厉害的是，就是我有的时候碰到很多非常介的人，就是我虽然是介啊，但是我只介了一点点。就是有的时候非常介的人物，他就是在自己对所有的事情都规划的非常好的时候，他有超出预期的时候，他会很崩溃，但是我感觉包包学姐是一种非常平和的状态，就是我先把我所有的预期我能做的准备全部都做好，出现了意料之外的事情感觉也是都可以，就是这种非常平和的这种心态，我觉得这种真的非常的难得。而且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比如说我有的时候介，但是我旅行我出来我要做什么规划，比如说像备婚这个事情，我之前有很认真的说过考虑过我要不要很认真的准备，但是我准备了2天我觉得好累，就是我准备这些东西我觉得我没有那个热情。但是我觉得 就是包括学姐给我的感觉跟我就是在工作里面的有一个 mentor 特别像，就是他会给我们传授各种生活的技巧，然后我们所有出去玩他会做非常全的攻略和计划，然后我说你不累吗，他说不，我非常的有成就感跟热情就是感觉他们就是抱着，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抱着极高的热情和精力在生活，就是在就是热爱生活的这种感觉，就是他不是像我一样老是对生活抱着一种很消极的态度，就我觉得我好累啊，我好疲惫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也是让我非常的佩服的一点。
嗯，包学姐最后想说点啥？
我觉得就是祝福你们吧，就是我觉得你们都还是在一个大城市嘛，也就是会有
很辛苦，
会有一些生活上的压力、
是
当然说我也有，但是我觉得我是有一些支撑会能好一些。
嗯，
对，就是如果说就是有一些现实的问题，就是其实是很难解决的嘛，就是尽量的调整自己的心态吧。
嗯，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最近比较好的养成的习惯就是你可以有一些输出，就是你可以有一个笔记本，
嗯，
就是可以记录一下你想做的事情，
嗯，
然后你当天的一些心得想法，
嗯，
然后你过段时间你可以再看，就是你能追上你这个计划。比如说你想备婚，那你可能你刚开始你设想的非常宏大，你想要什么什么什么 ABCDEFG，
嗯，
然后你到第二天的时候你发现 A 刚一个角都没有搞定，
对，
然后就也没关系，就是你可以再调整一下，就是你后面还有这么多时间，就是你还不是马上就要进入婚礼吗，
嗯，
就是或者你可以把这些活分出去，
嗯，
分给你的老公，就是外包出去，
很好的方法
对，就是我觉得写下来是一个我觉得我比较受益的习惯，就是，
嗯，
我记性不好，但是我可以通过有一些记录能确保有一些东西它还在我的掌控之中，
嗯，
然后可能当天我状态不好，但第二天我状态好的时候我可以再去 cover 它。
对，其实我们一直坚持录播小电台也有一点这种记录的还有输出的。嗯，
对，我觉得是很好，就是有坚持到，就是不会因为读书或者工作或者说有什么困扰就是停止了。
嗯，
这我觉得也是一个契机嘛，就是我们在毕业之后还能够重新连接到一起也是因为有这个契机。
是的。
嗯，
谢谢包包学姐，
祝福包包学姐，期待包包学姐的宝宝降临之后，
嗯，
我们可以在一起聊一聊。
对，预约下一次
可以
我那个排队带娃。
对，你可以来就是你可以
对，我感觉我现在去苏州还可以找潘潘，还可以找包包学姐，还可以找母恩，
对，
就突然感觉苏州能变成另外一个快乐老家，是有熟人的地方。
是的，
对，
嗯
嗯，
好，那本期节目最后包包学姐推荐一首歌，我们在这首歌中结束。
我最近不是经常听歌。
嗯，那你脑海中第一想到的是什么？
并想不到什么歌。
哦，跟宝宝的音乐胎教的歌也没有。
没有，就是完全没有准备胎教这件事。胎教这件事情就是我的一个不 J 的一个选项，就是
悬而未决，悬在那儿。
就是，我觉得它没那么重要，
嗯，
不先让它往边上放一放吧。
好，没事，那想不到也没事。
翻一下，那行。
想不到也没事，
那就不想了。
对，不想就不想 了,
不想了
都可以，
也给自己找活干。
对，到时候如果你也想听这期的时候听到最后看看我放的是什么歌，
可以，
嗯，
交给你了，包包给你了
行，那跟大家说再见吧，
嗯，拜拜
拜拜
拜拜。
女人若是想要活得精彩，自己要明白，这是一个需要主动幸福自己找的时代，别怕爱会带你去哪边，鼓起勇气爱一个人就是起点，担心明天是浪费时间，爱就继续冒险，不爱就说再见。 Take it on 放轻松，放轻松，take it on
变一改，女人越坏男人越爱，一个人心里的想恋爱，真的机会一来，扭扭捏捏不会放开，空等待，等到脸色发白，等到姑妈不来，求求你就不要再装乖。
就说嘛，
女人若是想要活得精彩，一定主动，幸福自己找的时代，别把爱会带你去哪边，鼓起勇气爱一个人就是起点，担心明天是浪费时间，爱就继续冒险，不爱就说再见。
奶茶
好，
要多跟心姐学学。
主动性